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八册的第334节的时间，这一节是非常的精彩，会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赛斯治疗的概念。我们会接着上个星期的进度再继续往下讨论。不过在讨论之前，有一位在网络上的朋友曾经问了一个问题，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回复，一直都没有回复。我看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是非常的有相关的，所以我想我就先把这个问题在讨论课程之前，先把这位朋友的问题提供我一点点小小的看法。也非常抱歉，因为也延迟了好几天了。这位朋友提到，之前因为感情的因素非常的痛苦，走不出来，后来由于一段话而被刁到，当下就觉醒了，于是就放下伤痛以及怨恨，之后就开始大量接触心灵方面的资料，包括看赛斯资料。后来过没多久，在一天的晚上，大约在凌晨4到5点的时候，不过4到5点应该不算凌晨的，应该已经算早上了。如果在庙里的修行者已经起来好几个钟头了，那时全身发生很大的震动，后来过没多久我就整个飞起来，开始往前冲，接着我的房间突然间变成宇宙外太空的情境，到后来类似像黑洞的空间。当下虽然觉得很刺激，可是又带着一点点恐惧。后来当我发出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就结束了，事后我就一直在想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因为一直专注在那件事情上，所以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手被撕裂的伤完全不痛了，半夜也不会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了，就这样好了，神奇的体验。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想请问查老师，我遇到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状况？也谢谢你在这个信息之后还特别的鼓励我，说查老师的课程很精彩，引导我理解更多的赛斯资料。当然，只有根据一点点的信息，我只能提供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至于详细是怎么样的话，还是以你自己的想法为主要的想法，只要把我的意见当作是参考就好了。为什么我说跟今天的334节是非常有相关呢？因为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第334节就是在讨论怎么样改变生命的方向。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呢？其实并不是在我们的自我，所有的这个改变必须要先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氛围当中去取得改变。因为外在的世界无非是内在的投射，这个内在投射自动的进入外在，理解这样的过程是具有非常大的好处，这是上个星期我们上课的内容。而我们在这个物质宇宙当中的任何物体，只不过是我们内在的感受对外在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私人的范围或者是国度而已。我们上个星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到，在我们的系统中，这个内在将总是会被投射向外。那我们来看看你碰到的难题以及所处的状况。我们碰到了一些情感的因素，表面上当然是觉得自己的问题，但会不会就是你内在在另外一个层面所创造出来的一种使你生命改变方向的一种方式。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疾病是我们内在的行动，而我们在生活上所碰到的难题，当然包括关系或情感上的难题，也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当你有一个情感的痛苦的时候，是不是最后导向你能够去大量的接触身心灵的资料，包括赛斯资料在内？那么当人生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反而会感激在生命当中曾经发生的这个挫折，因为这个挫折的关系，你学到了很多在之前根本不可能学到的一些 有关于身心灵方面的信息，所以可不可以把情感的因素当作是你内在在推你走的另外一种方式？当然在走的过程是非常痛苦，可是当你开始走出来的时候，你的内在安排了一段话让你被刁到之后，你就当下觉醒。那你为什么能当下觉醒呢？为什么能够放下伤痛以及怨恨呢？难道不是你的内在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你已经具有这样的智慧，不是这样吗？有很多人就算被刁到了，或者是再怎么样欠他的话，他的频率如果不在的话，他又怎么能够在立刻当中就能够立刻走出痛苦而当下觉醒呢？而且能够放下伤痛跟怨恨呢？当然我们也了解这种伤痛跟怨恨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痕迹留在我们内心的更深的地方，可是毕竟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内在在创造我们走向一个不同方向的一种方式。我们在这边录音上课，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二十几年的 YouTube 的资料被刷掉了吗？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是感激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这样去过含饴弄孙的生活了。我的内在去安排一个最适当的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都不会是目前这种结果。记得我们在灵魂永生也在528节提到，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早就有我们的意识包裹了。而甚至我们在前两天在提到那个电视修理工卢尔克的事情的时候，人都还没有来见面，而且根本不是太认识的人，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修理工而已。既然卢能够在两三天之前就先预知到他的到来，甚至不知道他是可以到来的，而把他的前世的画像画出来，我们觉得未来还没有发生，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些感觉而已。所以你的内在早就知道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能够被刁到之后能够当下觉醒，能够放下伤痛以及怨恨，然后在某个频率上能够更加的往上提升。这么样的一个高智慧的人，我只能在这里说恭喜你，也祝福你，并且赞美你的果断跟勇气。你的内在推你到另外一个人生的方向去，大量接触心灵方面的资料。如果按照赛斯的看法，这根本就是后面的事情在推前面的事情来发生。过了不久之后，你说你在晚上大概凌晨四到五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全身发生很大的震动。为什么是在凌晨四点到五点的时候呢？按照赛斯的说法，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灵体投射的时候，而且灵体投射的位置会比较远一点。在刚入睡的时候，一般我们的灵体出游只会在我们这个地球的泡泡的范围附近。我们使用的是我们的灵体，是我们的星光体或叫梦体。可是慢慢的你会进入一个心智体，然后呢会变成最深的时候使用你的投射体。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觉得房间突然变成宇宙的外太空的情境，因为时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当你使用投射体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开了太阳系了。最近我们又刚好提到了除了身体之外的另外三个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形态，你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的第六册的从第260节太空旅行，然后261节提到出体的三种形态，也就是刚才讲的灵体、心智体跟投射体，然后在262节又提到意识的三个形态。如果你要更多的资料，可以从256节有四个身体的夏娃一直提到258节的可见的宇宙，259节的思维人格的结构，在261节附近提了很多有关于身体结构的一些概念。那么很显然的，在那一天的凌晨的4点到5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天亮了，所以你的脑波在进入其他实相的这个领域当中，可以进入比较更深层的位置。只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前面的经验都忘记了，所以你才会觉得你突然间在房间变成了一个宇宙的外太空的情境，然后似乎来到一个黑洞的空间。 那是因为你已经用了你的投射体，而当你用了投射体的时候，你早就已经离开了太阳系的系统了。可惜的是，在当时你可能对这个意识的不同形态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你带了一点恐惧。一旦有恐惧的话，你就砰一声，你的意念就把你的投射体带回来了。如果你去问一下有灵体出体的经验的朋友的话，就会知道了。有时候甚至只是想说啊，我忘记了什么事情，你就砰的就回来了。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会有这么好的经验，那是因为你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之后，你在某些方面自我是比较放松的。通常我们在情感上发生了一些挫折之后，常常会有灵性上的领悟，而这个灵性上的领悟常常会让我们的自我换到一个比较自在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佛经当中提到的摩诃迦尼，那个引诱阿难的那个摩诃迦尼，当他的计谋被揭穿之后，他立刻证得阿罗汉果。有很多执着的事情突然间在那一刻会比较容易放松，所以你在看赛斯资料或者是其他的身心灵的指导，你也比较容易进入，而且在那段时间你又大量的接触这些方面的资料，所以你的概念会比较有更多的灵性方面的概念。而且在那个时候你的内在要指引你或者是要带你的话会比较容易带，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内在会在那个时候去创造那么多的事件，才能够让你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你说你一直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你不知道是你的投射体带你到外太空去了，而你因为太专注在那件事情上，所以忘记了你的手背有那种撕裂的伤痕。而通常在象征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的手背通常象征的是我们的亲密关系。有很多在亲密关系出问题的朋友常常会有那种手背撕裂的症状，因为手背代表的是我们的左右手，是我们的关系上的扶持者。尤其如果是左边的手背的话，更是有那种异性的象征。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右背，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右背的话，就表示你在那个地方必须要很用力。这是我个人很独断的对你所提到的这几个字所联想到的一些资讯供你当参考，但是再一次的，这只能当参考，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解释就好了。那么你碰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在那个时候你的内在比较有可能去移动你往身心灵的方向的这一条路，因为在平常的话我们太重视物质的现象了，一旦在物质当中受到了一些挫折之后，你会有一个想法想要去接触身心灵方面来疗愈自己的伤痕。在这个时候就如同约瑟的妈妈找到机会能够引导约瑟去买房子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有极大的可能性是你在这一方面早就具有你必须要去表达或表现的天赋，或许就是另外一套你必须要了解的人生的蓝图。所以如果你走向这一条路，我们的生命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这对你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什么坏事情，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神奇的体验而已，它里头的确像是在告诉你什么样的信息。那么我就先简答你一点点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的话，还是那一句话，请你尊重你的看法才是对的。尤其像你这样的一个能够很深入走入身心灵的人来说，你更要拾起自己的信心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这是衷心诚挚对你的祝福。我本来是马上要回你这个问题，可是我找不到原来的那个资料。现在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早期课的第八册的第334节，接着上个星期的内容。上个星期我们是提到，在你们的系统中，这个内在将总是会被投射到外在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表达只是另外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从138节我们提到的 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我们就看到了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的内在对外在的表现而已，物质世界当中根本没有真正的行动，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行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想要表达，所以才会创造一个外在的自己。第八章一开始的起手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好像在画一幅画，所有整体的品质都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氛围，我们的 being 存在。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创造着我们的身体的形象以及我们的世界。什么是我们的世界呢？比方说我们遭遇到情感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在创造以及我们的内在在表达我们想要去体验的我们自己的世界。而我们的这个肉体自己只不过是对物质的刺激做出反应而已，而且甚至要我们在似乎这两个字底下画一个底线。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话，必须要从我们的内在的氛围当中去取得改变，或者是我们的内在氛围的状态会直接变成我们外在的体验。像我们可怜的约瑟，在他还没有碰到鲁伯之前，他是永远交不到女朋友的。为什么交不到女朋友呢？连他的内在也会阻止啊，他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创造事件，阻止约瑟去跟其他的女人接触。虽然在前世，我们这个约瑟是个老色鬼，但是在这一世，他的频率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根本不会对外界的某些刺激做出与我们的内在的想法相反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在上早期课第四册47节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鲁尔克，这样的一个人格是完全没有办法跟随他内在的这个自发性行动的，他总是想要以唯美的方式，想要用自我的控制的方式去操作他的人生，所以他再转几千年他还是在当电视的修理工而已。赛斯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啦，如果有一封信对你来说是承载着好消息，你会对这封信做出神采飞扬的反应，就如同我刚才念的那个朋友的信息一样，他的情感出现问题，难道不是在事先当中他的内在已经把这个情绪的特质放在他所要体验的这个上头？所以这里说，如果有一封信对你来讲是承载着好消息，你对这一封信会做出神采飞扬的反应。可是你应该要明白 High Spirit 先存在，然后将透过物理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多层次以及复杂的反应，然后在物理的系统当中去创造这封信的物质化。这里原文用的是 High Spirits， 而这个 High Spirits 的话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非常高的精神状态，这是 High Spirits， 但是在这里的话，因为它是提到我们的内在在投射我们的外在，所以要改变的必须从内在开始改变，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的 High Spirits 应该指的是我们更深层的那些精神体，我们的灵魂体，因为 Spirit 可以解释成灵魂，也可以解释成精神。而我是采取灵魂的这种说法，是根据前面赛斯所说的，是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存在体，那个 Being 在改变着我们的外在的现象。像我们约瑟的妈妈，她是比约瑟来讲算是比较高一层，但是真正的 High Spirits 不是像约瑟的妈妈那一种，在这里反而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 High Spirits。 因为在这里赛斯是整篇都在谈我们的内在，我们的 High Spirit 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人生，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一样，是你的 High Spirits， 你的高灵，你的内在的自己先决定了把你转向什么样的人生的方向，所以你才会碰到在物质界所遇到的难题。有难题的发生不就是为了要转向吗？如果没有难题发生的话，我根本也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录音上课了。所以喜欢我支持我以及我自己都要非常感谢那个把我们的网页刷掉的这样的大恩人。对我来说，这个第八册的起手式，也就是我们这一节334节， 是在研究赛斯资料当中核心中的核心，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整个创造是必须要由我们的内在的感受开始的。这里赛斯举的这个例子就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连我们接到一张写着很多好消息的信，难道是这个信吗？还是我们的高灵在指引我们的新的行动的方向？是我们的内在存在去透过一个物理性的结合，在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然后在我们的物质的系统，我们的世界当中去创造这封信的物质化。不是我们收到了一张好消息的信，跟事态的发生是没有关系的，跟信是没有关系的，是我们的高灵先已经用这样的一个存在方式来投射外面的实境，所以我们才会去创造一封好消息的信，或者是不好消息的信。张维小说常常讲的何该有事，这个何该有事的意思是你怎么避这个事情都会发生，叫做何该有事。赛斯在这里说，并且是你们的系统之内造成的物质化之前，就先有了我们的内在想要去创造这一封信的意图了。赛斯撒娇地说，现在你看，没有人强迫什么人去写这样的一封信。你看，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你传播了一些负面情绪的话，而这样的负面情绪会被无论哪一位愿意去接收的人接收到，然后来对你反应，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接收你的负面的情绪。似乎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永远都不要说抱歉，或者是我们永远也不要去怪别人，是我们的内在在转化我们生命想要改变的方向。这一节在谈的就是怎么去改变生命的方向，所有的改变生命的方向都是由内在所创造的。你所碰到的事件，你所碰到的难题或者是幸运，都如同画一幅画一样，是从你的内在先已经产生了，然后才把这个内在的状态投射到外在的世界上来。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永远也看不透这样的道理。人在街上走路也会被人家在跳楼的时候压到压死了，而对方跳楼的人却没有摔死。这是在台湾生活的人都很了解的一个卖肉粽子的故事。前几天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则消息，就是呢，一部车子当突然间一个很大的怪手不知道什么原因倒下来，所有在旁边的人都昏昏的慌张走散掉了，而这个时候突然间开了一部豪华的车子来，也刚好被挡住了，所以呢，在车子里面的人被压死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责怪的就是这个肇事者，但是赛斯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我们去印证别人的那些负面的想法，所以才会把我们扯进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当中。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真的非常难以说服的。连赛斯在这里都说，我不能太过于强调，其实这些都是自动发生的。我也不想用这样的过于简单的方式来说，我也不希望把它过多的牵扯到太复杂的复杂性。可是我们内在感觉的强度在这里是决定性的因素。什么事情是物质化的决定性因素呢？什么事情造成感情的破裂呢？什么样的事情造成我们喜事临门呢？全部都是我们内在感觉的强度，而这个内在感觉并不是在外在自己的那个外在自我去做决定的，完全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那个感觉的强度在这里做决定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各位可以延伸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我觉得我很孤单，想要找个伴侣，或者是我想要赚很多钱，各位你去看，那么你真正由衷的感觉是什么？你也许可能用各种方式在自我上面去加工加料，可是真正你内心那个由衷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用信念来当疫苗，可是你那个真正由衷的感觉，你不去打疫苗的真正感觉，是不是害怕你的身体受到一些伤害呢？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一节是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说当你想改变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想要更富有，我想要更英俊更美丽，我想要拥有什么，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你才会这样想吗？如果你有的话，你怎么会想要这样想呢？而你真正内在的动机、内在的情绪、内在的那个由衷的感觉，正是那个匮乏的感觉。我们在操作一个正面的思想，真正所操作的内里的情绪，正是那个匮乏的加强。前面我曾经提过那个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当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的时候，他好好去玩，反而这样的玩法对他的生命来讲的话，对他的身体健康来讲的话，反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概念，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必须要先跟自己的痛苦接触，因为你接触它的时候，你会完全接受它。如果你肯定你自己的所有的舞台背景、你的角色、你的目前的环境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你的由衷的感觉是什么。当你一直想要用自我去改变什么，然后让你得到什么你现在所没有的事情，而你没有的事情，你想得到的事情，不就是那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投射的内在的感觉的强度吗？这正是物质会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也许受到很多人的污染，我们觉得哦，我们要坚强我们的意志，我们要用什么信念去创造我们的实相。拜托好不好，赛斯不断在所有的地方都告诉我们，所有的创造力是来自内在的，而所有的强度是内在的感觉在当决定性的因素。要我们相信什么信念疫苗，不用去打针。问题是如果你已经非常害怕的，你又操作一个连你去打针的勇气跟克服恐惧的方法都把它剥夺掉了，怎么忍心让我们自己长期的处在一种内在强度的恐惧当中了？除非你就像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网友的状况，突然间叮一声，然后呢你放下了仇恨，你放下了恐惧，放下了那些想报复的想法，你才有机会了解什么是由衷的感觉，什么是一个从内而外的一个感觉的强度。所以我说这节课跟前面那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有相关的。这里赛斯又比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一个突然并且强烈的仇恨、厌恨或者是恐惧的感觉，可能会引起悲剧性的身体的环境，不只是身体会类似像拉伤的现象，而且在生活上也会处在一个悲剧性的环境之下。而那一份强烈的仇恨、厌恨跟恐惧，如同我们这位网友所说的，正是我们的内在要指引我们的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方向。吞下去的确是非常苦的，可是吞下去之后却是一帖非常好的良药。然而一场突然间强烈的兴奋，实际上也会立即产生同样的震惊的喜悦。而你看这里所说的强烈的仇恨或者是强烈的兴奋，这种强烈的能量感受怎么是来自你的外在呢？其实它是由内在产生出来的，是由内在所推动出来的，内在的感受的强度就会产生一个身体上的效应。也就是说一个单纯的快乐，甚至是短暂的时间的单纯的快乐，实际上都可以改变生命的方向。我们要怎么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当然最主要就是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能够跟我们的内在联系。基本上我们就是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由衷的感觉。这里所说的单纯的快乐，什么是单纯的快乐？就是没有自我的成分在里头，你真的去感觉到你内心的那个感觉，那个是一个单纯的快乐。而这个单纯的快乐，即便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也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在这些极端之间展现的所有其他的色彩以及我们的内在的感觉色调。再次的提醒各位，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绝对跟外在的自我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会强调说，在这些极端之间展现出来的其他的色彩以及我们的内在感觉色调。你只有完全接受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有那种单纯的色调的感受。一旦你的外在自我在操作着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产生那种单纯的快乐，或者是了解我们的内在感觉的色调。 赛斯在这里说，然而各种不良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也都具有相当低的强度，并且能够添加到一般负面的情绪气氛当中，从而把它本身向外投射到物质的实相当中，而这些负面的情绪将会在肉体方面进行转换。除非你认识到可能改变的内在的状况，否则的话，知道象征性的身体的症状或者是不恰当的身体的环境的确对你没有好处的。也就是我们从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身体的病症还是说在心理上所受到的挫折，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而且是由我们的内在在做改变的。当我们了解到这只是一个内在想改变的一个象征性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不太好，或者是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而且有一些很负面的情绪，这种状况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没有真正的好处了。赛斯在这里对罗说，对你来说，这似乎是当你把一个不良的身体的象征改变成一个建设性的象征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可是这个改变从哪里改变呢？难道是我们的自我在改变吗？难道你是吃了好的药吗？还是你的自我能够做些什么吗？赛斯说，不是不是不是，你身体的存在是利用一个物质的系统当作是一个检验板，而所有的改变在改变之前是你的内在自己在发生这些变化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况，是我们的内在在做改变，只是利用我们的物质系统当作是一个检验板而已。这个检验板就好像我们的黑板，你在黑板写什么字，然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字样。而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关系状态、我们的金钱状态，完全是根据我们内在想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事情发生之前先在内在发生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外面的这个环境在我们的物质系统当中当作是一个检验的板子。所以我们在前面回答这个网友的时候就提到，不是每个人被刁一下就能够放下内心的仇恨，然后走向自己该走的那一条路。有很多人是不断的在回头，不断的在抱怨，不断的想要报复。发明香水的那个香奈儿，香奈儿他说，我没有时间理你，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这是一本在写香奈儿的书，各位可以在书店买来看。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物质的条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不断的在变化的。谁在变化？是我们在变化吗？还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变化？当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变化啊。赛斯说，否则的话，想象就会被变成为物质象征的催眠。我们应该了解真正的实境是什么，真正的情况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新的一天，过去的事情早就过去了，发生的事情早已经发生了，而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天。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一再提到，每一天我们的内在都重新在组装一个新的自我。我们以为昨天的自我跟今天的自我是前面那个自我醒过来变成新的自我，但事实上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每一天的自我都是重新被组装过的，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当作是新的一天。我们从来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早就已经被组装过了，原来的自我早就不存在了，虽然我们好像觉得是一直联系的生活着。那么既然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自我，我们每一天都重新被组装过，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那有什么真的好担心的呢？我们还要担心以后要怎么老了会怎样，或者是将来要怎么样？我们就只有那么一天，就是我们在琼瑶小说当中被写出来的一首歌，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的心愿。为谁活一天呢？是为我们的内在活一天。甚至说，比如说鲁伯不应该认为反正我已经在这个时候拥有了这些症状了，没有那个反正啦，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啦，你明天的自己又不是昨天的自己，你怎么可以说反正我这个时间已经拥有这些症状了？这样就加强了永久性的概念了。 这个部分我们在最近的课程会上到有这么一节，在谈我们的内在为了要达成它的目的，会让我们在身体上去体验一种病症，或者是在心理上去体验一种痛苦。可是如果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永久性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会过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认同它，而把它当作你自己的话，你就会把它变成永久性的概念，要把这一天当作是一种灵性的重生。在这里赛斯喊休息，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休息吧。然后我们在下个星期也会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将继续，这个时候是9点25分的地方，我们在下个星期会从9点25分的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先停下来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